以这个精神疾病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啊。我也相信在这个时代呢，是非常急需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各位，在这个精神病的事情上呢，我们不要单单只有将有一些的症状列入归于这个精神病。我们人被罪侵入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得到精神病的可能性，也继续会受到这个精神的危害呢。所以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各位好好听今天的信息。我盼望各位能够自己领受，尤其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现在有一些坚固的营垒，一直失控的地方，一直不能解决的一些忧郁、担忧、惧怕，那个地方能够从今天的信息得到释放啊。各位，我们讲到精神病的时候呢，有很多种症状，那个强烈度也不一样。有一些人呢是完全不能照顾自己，失控了。那有一些人呢是常常进到有些情绪的一些光景。那有些人就甚至听到有一些幻觉，听到有一些声音，看到幻觉，那么常常在这个地方受干扰。那另外也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时不时有时候进到低谷，整个人非常的消沉啊，然后有时候甚至有一些自杀的念头会来。那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精神病呢，我们有时分不出这个是脑里面的问题还是心的问题。有一些人你看到他很情绪化啊，这是几天很情绪化的这样的光景，那你说他最近发疯了哈。那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意志，他们已经来到意志被捆锁的地步，所以你会知道他不正常了，他不应该说的话，他不应该有的一些举动，好像他不能控制，所以在他的意志已经受到一些捆锁的一个光景。那么在精神病里面呢，我们知道了，如果是一个长久性的，有一些人是长久性的问题，他长久要吃药。那有一些人是比较急性的，那最近环境呢，生活环境有一些改换啊，或者有一些冲击临到他，所以他可能换新的工作啦，或者刚生孩子啦啊，或者有一些事情就是冲到他的时候呢，那最近他的情绪非常的不好，精神状况有一点抑郁，对不对？但是很快会过的，这是急性的。但是我现在看越来越多人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阶段性的精神问题，就是有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发生，但是就是有阶段性，一两个月你就看到他会落到低谷，整个人很消沉，觉得自己没有用啊，很绝望，对人生对前景没有希望，就是也没有很严重的事情忽然间触动到他，但是呢就是每一两个月就是会临到那个进到那种光景里面去。那我们现在这样的光景的人呢就是越来越多了哈。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精神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说我们看到症状了，那症状是这样了，很多的人长期性、急性、阶段性有深浅的不同，那我们就会马上说我们要怎么解决。所以要解决的时候呢，人很快就会要找寻那个起因，到底这个是怎么出来的。 那要找起因的时候呢，那很多的人就会说这个是不是他的有一些的背景带来的。有一些人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受到一些 trauma， 有很严重的有些被伤害有这样的人，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过去的问题过去。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说这个是不是呢最近他的情况很多的变动夫妇有问题啊，孩子有问题，工作环境很大的变动。有一些人说是不是现在他的心灵就生来比较敏感，或者也有一些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荷尔蒙不协调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些因素也都有可能，也都存在吧。但是到现在，你包括这个医学界里面，没有一个绝对性的能够认识这个精神病的一个起因。 所以医学科学只能借着一些实验证据然后推断出来，这个是大概是一个基因问题啊，有一些综合性的基因问题，比如说前一代有下一代或者他的家族可能会，或者是一个环境造成啊，环境人给他的冲击，或者是他的生理啊心理有一些比较我们人一般的人没有的一种状况，所以这个还是一种推断性，还是不能定准那个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告诉各位，精神病是一个谜，各位你不知道起因你就不能得到那个解决法，那你不能得到解决法的时候你只能对付那个起因，比如说药物啦、 counseling 辅导啦，或者家人的爱，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用，对不对？都用，但是呢这个还是在对付那个 symptom 那个症状本身，但是那个真正的起因是怎样呢？到底为什么？其实现今时代我们都会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我们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叫人的心灵能够得到解脱安舒的，但是这个现实告诉我们，精神病是越来越多了，得到精神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不但是老人家，年轻人好像看起来很健壮的人，那各位看他们为什么这样的不能读书，不能做工，然后自暴自弃，然后沉迷电脑，然后得到很多的坏习惯，甚至有一些的崩溃，这样的现象是越来越多在这个时代。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精神病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人类极大的仇敌来的。在这个时代因着人的精神病，上帝要叫人走到尽头，这是我的见解，人要走到尽头，人在各方面学问医学有各种的那能力，看起来知识的发展里面的时候呢，各位，神要打碎人的意志，人的聪明，甚至我可以说人的骄傲了。各位好好听我现在讲，我们要回到真理，真理在最关键的地方告诉我们到底这个精神病是从哪里来。各位很明显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精神病的时候呢，马上我们会知道这个是他的脑跟他的心出现问题，对不对？这个两者是在一起的。各位弟兄姐妹，当上帝把灵魂赐给这个尊贵的人的时候，在这个灵魂里面放着的两个最荣耀最尊贵的东西，第一就是他的思维，他的 mind， 第二就是他的内心，他的 heart。 各位好好注意听，各位思维这个 mind 能够认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人很聪明，但是这个 mind 这个思维，上帝造人的给人这个 mind 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这个思维来认识他，认识神，认识那个创造万有创造一切的那位上帝，这个 mind 这个思维。然后上帝给人这个内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内心是什么？这个内心呢是爱神的，爱那独一的真神，信靠他，珍惜他过于这个世界一切一切所有的东西。这个就是内心， mind and heart， 对不对？思维跟内心了。所以人的整个的精神最健全最健康的光景，就是当他的思维认识这位上帝，对不对？因着认识他，然后他的心爱他珍惜他过于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这个两者 the mind and the heart， 对不对？这个两个东西是绝对分不开的东西，也是上帝造人的思维跟内心的这个终极的目的的。当他的 mind 他的 heart 是这样认识神爱神， 不管他的环境有怎样的冲击来，旁边的人讲怎样的毒话攻击他，他的精神是有盾牌的，有盾牌的，没有办法，就是被击倒，对不对？但是各位，你们好好看，当一个人他不认识这个宇宙的真神，掌控人的命运的，掌控明天的这位上帝的时候，然后他的心是靠自己的，他的心是爱自己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有限的人，他要为自己的一切的一切负责，他要为他的婚姻，他的儿女，他的前景，全部他要负责的话，各位，这个无形当中啊，他承受什么种压力？他在灵里面，他能够跟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他能够跟这个现实，对不对？很残酷的现实，有罪的世界，他能够跟他征战吗？你一定要想这个属灵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各位好好听。那么现在你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认识神啊，我们打开圣经，我们都认识神啊，我们有很好的神学啊，这个时代。那各位再听，当一个人的这个思维，他认识，他懂很多有关神的知识，但是他的心不能爱这位上帝，不能单一的依靠他，珍惜他过于一切的一切。各位，你知道这是多么多么矛盾的光景吗？多么矛盾的光景！我告诉各位，比我们这里坐着的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上帝的，比你跟我懂的这个神学知识都更多，更懂的是谁？就是魔鬼了。他比你更懂科学、医学、什么历史学、什么哲学、什么文学、什么社会学。上帝建立这个世界，创造、带领这个世界、带领人类历史的时候，魔鬼都看到的。但是他因着他对上帝的知识，他痛恨上帝，讨厌上帝，他的心绝对不服从。他越知道有关上帝的知识，他的心是痛恨神的。各位，我现在让你明白这个东西啊。所以你想想看，魔鬼，对不对？这样的邪恶的灵，他是在怎样的心思里面做工？你们了解吗？他在怎样的心思里面做工？如果他在那个心思里面，他行杀害毁坏的工作，这个人的心思，这个人的精神是会遇到多么严重的状况，会怎样的严重的状况，你们自己会知道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是都研究，人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真理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些人的层面看不到，研究不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直在对付表层的问题，我们一直用有一些 coping mechanism， 对不对？我们的有一些的应对能力啊，压力的话出国啊，对不对？我们怎样的让自己心理调和啊，服一些药啊，给自己荷尔蒙调和，这些东西的，美国已经几乎，我跟你讲，人是已经吃这个镇定剂，像维他命这样吃，十个人里面八个人是吃这个镇定剂，像维他命这样吃的。所以这些 coping mechanism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人好像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他的灵里面一直受到那个偷窃、杀害、毁坏。当一个国家越来越认识上帝，好像神的知识越来越多，人懂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他的心不爱神。各位，他能够对神爱他、绝对保护他有切据吗？有切据吗？他的心不爱神的时候，他是受怎样的控告？就像魔鬼，他是受刑罚的灵。那人的心灵知道神不爱神，他的心灵里面是受这样的控告。各位去想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就教会里面那这么多人认识神， 哦，但是其实他认识神，他比神更相信的是医学或者科学或者人伦学，对，这一切东西。我告诉各位，你认识是一点了，最终是你的心，你的内心的问题来的。所以这个心没有改变，你不管有什么 coping mechanism 要对付精神病啊，什么方法，这个东西你的心没有借着福音的光照改变，不能的。我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信息，你们好好听哦，因为我36课已经讲过，我尽量不要重复我所讲的东西，这给各位一个新的亮光，知道各位往哪里去祷告。各位看一段经文，我们先看雅各书好吗？我们看雅各书，我有很多的经文我都放在这个起因文里面，但是呢，我是只有我们读简略的几处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这是你们中间人与人之间的，但是你要知道，人相骂吵架彼此控告，这个里面是人的心灵里面的怎样的征战，那个偷窃杀害毁坏的，他的工作是怎么在人的心灵里面产生他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想要得不到那种挣扎。所以这里下面说，不是你们白体中争斗之私欲来的吗？各位，私欲这个字你们要圈起来，这个私欲的争斗，不是从这个来的。你们贪恋，我们人什么都贪的，对不对？贪钱、贪漂亮、贪成功，什么呢？只有什么贪的人是什么？不能看见神与他同在的，贪的人是不能满足于 上帝现在给他的，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这个世界国公打国、民公打民，都是这个，也不能得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各位想想看，为什么人不求？因为他的心不爱上帝的时候啊，他知道求也没用的，上帝不会给我的。各位有没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祷告，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主啊怜悯我，来到你的面前，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为什么？你里面很严重的控告，你知道你里面不爱神，所以你不能来到他们，你靠不了。虽然你知道他是全能的，头脑知道，这个心不能靠他。这是精神病里面啊，这个你会知道，上帝造人的脑跟心，他的结合起来，单一的这位神荣耀他，把主权给他，爱他，这个东西没有的话呢，各位，你的精神不能完全得医治的。你从神有各样全备的赏赐，美善的恩赐，一切好的从我们众光之父临到我们的身心灵，没有办法得到。你今天可能你精神有点受摧残，但是你爱主，然后仰望他，安睡了，你另一天起来，你重新得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定重新得力。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一天比一天消沉，一天比一天消极，一直想，越想越怕。为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征战斗殴有时候是潜意识一直在收很多东西，很多的东西。我弟兄姐妹，各位看，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有些人，我求也没有用，上帝不给，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然后下面你们会知道，第六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私欲的时候呢？第六节，但神赐更多的恩典，恩典是给谁呢？给谦卑的人。上帝赐恩给谁？第六节后面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也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第七节说，你们要顺服神。这个不但顺服是怎么来的，接着你思维的认识，内心的依靠。然后下面说，勿要抵挡魔鬼，他就离开你们去了。所以在讲精神病的时候，你不能离开灵界的东西讲的，你绝对不能离开。你如果只有往医学去讲的时候，你越讲 越表层，你只有懂表层性的东西，表面性的，然后你的方法就进到很多人的 methodology 里面 来解除人的一个 symptom 的东西。所以人的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了那个 symptom 外面表层的问题之后呢，不去问这个深根的东西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撒母耳，我们很熟悉的，每次讲到精神病的时候一定讲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扫罗的故事，扫罗跟大卫的故事。 十八章，十八章第七节哦，各位都知道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妇女跳舞，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我们都知道了。然后扫罗甚发怒，第八节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他是相反的想了，原来他的女婿这样的能够帮助他的，也是神的爱，他没有这样想。那从那日起，很重要是扫罗就怒视大卫，然后他被这个折磨了，对不对？怒视大卫，他没有解决这个东西。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了，所以他的精神也受到影响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他的妒忌，他的仇恨，放在他的心中，然后放在心中的时候又这样一直想，一直想，这个背后有邪灵的工作。然后有一天开始，他失去精神了，胡言乱语，这样来，大卫就是又照常弹琴，对不对？那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所以他一直要杀。这里有一个环境出现，他一直要杀，杀不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书一直要读，读不进。工作一直要做，然后要升职不倒，我们一直要得有些东西得不到，各位一直要得人的称赞，为什么人总是不称赞？这个东西啊，出现的时候呢，人下面的反应是什么？人的下面的反应是，其实主啊，我明白了，原来你要赐给我的是什么，我顺服你，他不会得到精神病的。但是如果他一直得不到的时候，他还要得，要得，要做，哇，很奇妙的一个私欲啊，多起来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开始他要得到精神病。各位，每个人得到精神病的症状都不一样啊，他的看起来啊，有一些事发生，但是在灵里面，在心里面都是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再看，然后呢，扫罗怎样呢？各位，我们继续看的话啊，二十六章，你们都知道了啊，二十六章第一节啊。扫罗是一直要追杀大卫，对不对？那大卫又放过他了，第一次放过他了，然后他很懊悔，他很懊悔的时候，二十六节这里说，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是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呢？”扫罗就起身，他听到这句话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拣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伦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所以很奇妙，他听到这个情报，他来了。后来你知道，在山洞里，大卫又有机会要杀扫罗的时候，大卫不这样做了。然后大卫就是不杀他的时候呢，后来我们跳到第21节哈，然后大卫就说：“哎呀，扫罗啊，我的王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就是你要杀我呢？我做了什么恶事呢？”那就这样讲他的时候呢，你看我是原来可以杀你的，没有杀你，对不对？那扫罗说：“我有罪了。”21节，我有罪了，我儿大卫啊，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那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第25节，我们快到25节，各位，扫罗对大卫说：“我的儿大卫啊，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扫罗的例子，扫罗他是怎么受折磨？各位认为，这个扫罗，大卫两次放过他了，然后每一次扫罗讲的话，这个第二次他被放过，跟第一次被放过讲的差不多都一样的话，大卫啊，我的儿，我错了，对不对？这是我的懊悔，他很诚心的讲。各位认为他是很诚心的讲吗？各位认为他是很诚心的讲吗？ 有些人摇头，有些人点头，对不对？其实他是很诚心的讲的。在那个时候，他知道大卫放过他了。我的儿啊，你快点回来，我就懊悔了，对不对？很诚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回去皇宫之后，他又听到一个消息了，大卫在哪里？很奇妙的啊，就带着军兵，对不对？他那个要杀大卫的意念就来了，又去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扫罗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是假情假意的，对不对？他是当时候他是真的，但是为什么他又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又被捆锁？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很想爱人啊，我们很想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但是看到他们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好，比我们有恩赐的时候，这个妒忌就来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满足的，很想满足，对不对？现在上帝给我的已经很多了，但是看到别人有更多的时候，你又开始被折磨。各位明白我现在要讲的话吗？那你说你是假的吗？你不是假的，你是很诚心的赞美主。但是为什么又看到一个情况，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呢，你又被折磨了？因为它里面的私欲是很强的。各位了解吗？因为你里面的那个私欲的 desire， 在你白体里面征战斗殴的那个私欲是很强的。你说牧师，我有私欲吗？我只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很软弱，你看我很无助，我哪里有私欲啊？这个东西，各位，这就是你还不认识你的心灵深处的问题来的。为什么我给各位读这个经文？每次我讲扫罗的，我每一次在读扫罗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扫罗一直被折磨。有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你看到牧师的时候，你很谦卑，牧师真的感谢你，对不对？但是你一离开牧师的时候，你进到你的家庭，你进到你的卧室，很奇妙的，对不对？然后你就想到为什么我的生命里面这么痛苦，这么无能，对不对？为什么上帝用每个人没有用我？很奇妙的一种不满足的心就会出现。原来这个就是雅各书四章啊，在你们白体里面征战斗殴的，你们想要，你们挣扎，你们不满足，在你们的潜意识里面，你们的灵里面是很强的。各位，我盼望各位会明白今天牧师讲这个信息哈，我不是讲任何人的，我现在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的仇敌在哪里。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主的，不然你们不会这样到教会来继续要蒙恩，继续要。但是真的，这个是精神病的时代，这个是真的精神病。很多的人留住这个东西，这个私欲没有去对付这个东西。然后这个私欲每一次是跟什么东西在一起的？各位好好听，私欲一定是跟骄傲在一起的。圣经讲的骄傲是什么？哦，骄傲啊，骄傲，这个人很骄傲的样子，自夸啊，那个是他的外表，他的一个态度而已。但是真正的骄傲，圣经讲的骄傲是对神的骄傲，对神的骄傲。你对神，我绝不信上帝所应许，上帝真的会赐福我吗？我不信，所以你不能交托给神。你不能交托给神，我真的相信上帝万事互相效力的带领我吗？不信。所以呢，当你不信的时候呢，当你有那个不满足的时候，你不求。你不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自己来了，你不把自己的问题交给主，你的痛苦交给主，你不这样做，你要自己来，我自己走。所以不求，我求也得不着的。你心里面有这种意念出来了，你让他占据你，我求也得不着，不要的。所以呢，求也是妄求。你看，没有啊，没有。其实呢，有一种骄傲，你相信自己的感觉，你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看这个人就对的。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我就知道他不喜欢我，我就想对的。 你相信这个东西。我跟各位说，你的私欲跟你的骄傲，这个两个东西是在一起的东西。各位，这个两个是在一起，大大的折磨你。各位，私欲跟骄傲啊，加在一起，其实差不多很靠近，就是一颗毒魔鬼了。你们知道吗？但是你说，那么说，谁没有私欲？谁没有骄傲？谁没有私欲？谁没有骄傲？各位，扫罗的问题是什么？回答我。扫罗的问题是什么？谁没有私欲？扫罗的问题是，他没有悔改。他每一次他要杀大卫的时候，他杀不到。然后每一次，哎呀，不能做到的，他其实应该怎样？他应该懊悔的。主啊，我终于明白。然后呢，他转向神，转向神，他的心应该要改变，但是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他的心没有改变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就是收在那个地方。收着，然后潜意识里面收着，直到新的一件事情发生，或者又听到一个情报来的时候，又来了，这个是一个想要自己来的那种心又来了。各位了解吗？这就是精神病的一个起因，属灵的起因来的。你们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圣经啊，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东西，圣经又用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谁的故事啊？大卫的故事。这大卫的故事又很奇妙。大卫的环境是很糟糕的，他是被追杀，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对不对？然后他的部下都是很窘迫、很痛苦、困苦的人，对，这样的人。但是他的诗篇，他说：“我时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所以他讲这句话，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大卫的生命是这样啊？为什么他的环境这么糟糕？为什么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他的精神这么健康？因为他说什么？因为我时常听从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对不对？对，早上也是听，夜间他也指教我，我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因为我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意念我绝对不能高过他。主啊，这是你为我带领、为我预备的，我就这样走，这样走。感谢主，这个大卫的生命啊。然后他说什么？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还惧谁呢？虽然这么多的军兵追拿我，要杀我，但是我的心是安然的。感谢主，最健康的心灵。然后他的心思，他很清楚的认识，然后心里面对上帝的一个感叹，想要靠近他，渴慕他。我一生一世只有一个追求，对不对？虽然他是君王，对不对？我只有一个追求，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瞻仰他的荣美。他的心单一的爱主，要寻求主的，他的精神实在的健康了。虽然环境是这样攻击他，感谢主，这个大卫啊，真的是他的内心的不一样。他跟扫罗最不一样的地方，内心，他就犯奸淫、杀人，他的部下，他的这个这么不应该做的罪做了，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他马上跪下来，我得罪了耶和华。内心啊，所以能够悔改的，能够转变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个精神病的起因，我就说私欲和骄傲，我用这个两个东西来讲，教你们自己深思。你们，我看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包括我。其实你看，我们是很骄傲的人吗？我们是很有野心的人吗？对不对？我们看我们自己，其实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we are harmless， 对不对？我们都是有谦虚的，我们都是很挣扎的，每次因自己痛苦来挣扎。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还是要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去，问，也看你的私欲。 跟你的骄傲，你像神的骄傲，不是像人，就是人的像人的骄傲是那种态度的，你的内心里面的骄傲，不依靠神的那个地方。你知道神的东西，但是不依你知道的来爱神，依靠神。这个礼拜呢，我的女儿她就测验的时候回来，她就马上爸爸妈，哎呀，我今天气死我了，心里面。我就 读了这个考卷哦，我就这个算术读了，我明明会做的，明明会做，我就那都怎么想都想到压力，想都想不起。哦，打中了，叮叮，停笔，交上你的卷子，要交上，哎，我会了，停笔的时候才会了，哦，两题没有做，哎呀，我觉得。那他就回来跟我讲，我说女儿，这是主的美意啊。第一，这是主的；第二，你要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只有哎呀，我明明会，为什么上帝不给我那个时候做成会那个明明？你只有因现在你的考卷，你 absorb 在这个，可能你这个不会的东西啊，你一生你会记得，可能你 O level 的时候你会记得。对不对？或者你以后你不知道的孩子啊，有时候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犯一个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更高分的，我们应该这个时候能够更好的表现，能够得到 更多的加薪，就是那个时候上帝给我们出差错，我们没有办法，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的精神继续受折磨，还是我仰望那指教我的耶和华上帝，我的心里称颂他，他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嗯，我还惧谁呢？我只有一件事哈，不是求主啊，你改变我的情况。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在你的殿中寻求你。感谢主，我跟各位说，你的精神啊，一天比一天好，真的，刚强壮胆起来，你能够做超出你的能力所能做的事。你们知道吗？其实福音是很简单的。我就跟你们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了。我今天讲这个信息啊，第一，我放在我心里面主要的第一个祷告是，我不要你们认错问题，这是人心里面的问题了，还不算是基因、生理。或者有一些环境造成，那个是还是后天的有一些表层的。我每次这样讲，重要是你的私欲、你的骄傲。现在的人呢，有很多的分析力、思考力。当他们精神状况或者怎样不太好的时候呢，他们会分析啊、哦，我昨天做了什么，我前天怎样啊。哦，对不对？好像我很消极了哦，所以呢，我最近很忙，所以我调整我自己，对不对？现在的人是分析力、思考力，这个都很强，但是人再聪明也不能明白这个内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所在。你不明白内心的问题没有用，因为圣经讲很重要，主耶稣亲自所说，马可福音七章，刚才我们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吗？”从人心里面，各位注意听，人心里面出来的很多的恶念啊、苟合啊、凶杀啊、奸淫啊、妒忌啊、骄傲啊、狂妄，从人心里面那个灵魂最深的那个中心点那个地方出来这些问题。心理的问题呢，是不能经过有一些的调和、有应对法，然后时间安排好，就这些东西哦，人家跟你说哦。或者你去做 counselor 跟你说啊，最近啊，可能你 menopause 啊，所以你调整一下啊。最近你刚换工作啊，有一点你要去调。最近你刚生孩子啊，所以你不太情况，你要调整一下啊，不要进到忧郁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找 counselor 跟你讲的，跟你内心的那个问题，有一个牧师，他帮助。那些 很严重的性问题，妓女啦、卖身的人啊、同性恋 transgender 这些人，他帮助他们25年。这个牧师呢，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其实他发现人心里面有一个最骄傲也最刚硬的地方啊，就是他采用了一切的方法之后还是不愿意追求他内心真正的变化。他说从这些做妓女的卖身的他们的问题啊，如果你真的去问，哇，他们以前不得了啊，给他的继父什么强奸啦、啊、什么啦，这些 trauma， 哇，他们这些，所以呢你找 counselor 的时候， counselor 一直跟你啊，以前的问题不是你的错，你前你父母离婚了，有一个姐妹她很痛苦，她一直觉得她母亲跳楼是因为她，你错了 counselor， 以前你的妈妈跳楼的问题不是你的错，你一直跟她讲，那 counselor 一直一个小时跟她讲没有用的，她回去她就被折磨了。那个牧师说真正改变的人，真正走出来的，他的内心真的有一种变化，这是超自然的变化。一个姐妹她说她的丈夫以前是同性恋，她说当我的丈夫从这个性的罪，他再也不进到这种同性生活的时候，不但他停止做那件事情，他的人变了，以前我认识他的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现在不一样了，以前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为中心，但是现在他不是我了，是主了，是主了。他以前是想要得的，现在是交给主了，给了他，里面有一个主人出现了。这个 transformation， 各位了解吗？各位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人的心里面的变化的事情。人最刚硬的地方就是不要相信这个心里的变化。心里的变化，我有很多的方法，我可以解决，我可以调整我自己，这个东西错了。我跟你们说，内心的变化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他不但停止那个罪，他的整个的生命翻转过来了。我弟兄姐妹，你说那牧师啊，我们的心怎么变呢、啊？怎么变？接着福音了，接着你们每一个礼拜听得到了，接着你们每一个礼拜听的真理了，当你们坐在这个地方，你们仰望神，你们听到，当你们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时候呢，你们是带着老本样走出去，老本样就是你单单多听了一个知识，哎，精神病的东西，哎，有亮光有亮光啊，但是你回去之后，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喜爱的对象，当你在面对你的有一些无助的问题，你还是进到那种哎呀忧愁，你不太喜欢的那个人的那种眼光没有转为主啊，其实我们都是罪人的、啊、我们都是一样的，还是啊，他做了什么，他怎样，他怎，就是你没有转这个地方，你没有转向，你的心没有变化，你很快又会进到一样的折磨，那个一样的精神折磨。所以请恕我直言，有时候 我可以牧养帮助弟兄姐妹，可以一直照顾，一直帮助，一直祷告，一直给很多的爱，但是直到我看到他的内心真正的变化，我知道他的问题不离开的，因为跟着他的那个邪恶，透过他的私欲还有骄傲 不能交给主的那个心、啊、他回到家之后又折磨他了。各位了解吗？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啊、我是很尽量重点那个地方讲，请你们祷告内心的变化。我知道各位很 tense、哦、你们知道我讲这个很 tense、哦、我跟你们说，主真的爱我们，就给我们这个信息，你听到重点了，你知道主啊，原来你照我的思维，你照我的心思做什么， 原来我这一生一直在寻找怎么从我的抑郁睡不着，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要怎么解脱呢？那你今天走走走走到处啊，原来都是我的私欲跟我的骄傲。我听了十年道啊，听完三十六课，我的心没有改变啊。我依靠的对象不是你啊，我要追求的还是地上的东西啊。感谢主，你今天就是翻转了。感谢主，从那时候起，我跟你们说，你开始看见什么叫以马内利了。你们懂什么叫以马内利？我们的信息叫以马内利信。大卫就是一个他凡事看到以马内利的，大卫凡事看到以马内利。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惧谁呢？对不对？耶和大卫是在各样的一个患难挣扎临到他的时候，他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各位看到以马内利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回你的过去的时候，感谢主，这都是主的美意。没有这个，不会有今天的我，没有我过去的那种伤害，我今天不会认识主。如果你 看到的结果，你的心灵里面啊是看到以马内利，感谢主。别人你看到别人比你更有恩赐聪明的时候，什么叫看到以马内利？主啊，感谢你给那位弟兄那位姐妹这么有恩高，他能够做我不能做到的事。感谢主，你的精神最健康，你已经很不错了，像扫罗一样。但是你看到有一个比你更好一点的，你心里面起恶念的时候，那你的神学知识再多啊，你没有办法从那个精神的状况捆绑走出来啊。奇妙吗？你们看牧师每一个礼拜啊，这样的预备信息教导，哇，牧师啊，给他什么挑战他都可以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不是靠我的意志做的。如果我真的靠我的意志，我那天跟师母讲，我今天靠我的意志，我要做什么一定能做到。有些人说我要做什么内容，我的恩赐我的恩高我一定也能做到，我就会崩溃了，我就崩溃。每一次呢，我的压力越大的时候，我专一的依靠那爱我帮助我的神，然后我看到他的热心在我里面运行，是他感动我，他比我更热心在我里面运行，使我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原来是他在我里面运行，我看到神在我里面动工，然后我做，然后做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恩典就是这样随着我。感谢主，这个奥秘是就是以马内利了，就是人呢不能自己来的，人自己要做什么东西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担忧惧怕，那个 pressure 就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运行呢就不一样了，你们要能够看见这个。以前师母呢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后来他不是换工作，家庭的经济也减少很多的。然后呢他从这个外面这个比如说要搬到里面六年，比如说在这个 cry room 里面、哦、现在我看很多父母亲在里面。然后呢 你们就发现开始有一些改变了、他就发现我在里面坐着只有听 30%， 听到也是这样。然后也来教会的时候很繁杂，对不对？就是孩子哭啊什么，就是抱着，以前跟弟兄姐妹玩啦、笑啦就不能了。 那个很多的变化，所以人家说你一有孩子会有产后忧郁，对不对？ 那种变化、你们了解吗？人是喜欢熟悉的，他变化的时候是一种冲击来的，对不对？失败忽然间失败，成功的忽然间失败，这个也是一种冲击，因为他变化太大，没有承受过这个东西。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就祷告了，很奇妙的，就是很不太喜欢那个情况，但是他就祷告之后呢，哎，忽然间在他的心中就说，这个就是我为你定的旨意，这是我也是我给你的使命，把你提升到做母亲的那个位置， 然后你有新的使命，你要接触其他的母亲，你要开始接触安迪、哦、你要接触很对不对 这些。然后很奇妙的、哦、他就坐着照顾孩子，这样领受能领受多少就多少，这样的很奇妙的恩典就随着他了。这个恩典在他的心思意念就是运行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就做母亲，孩子生病、啊、一个生病，两个生病，三个生病、啊、也是这样照顾照顾，对不对？钱有多少就用多少，就是感谢主，就很奇妙的，就是这个 恩典就来了，对不对？丈夫就出国宣教的时候、他就、咬紧牙根，然后这样的就很奇妙的，他的精神就是被保护，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晰。你们了解牧师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吗？你活在这个地上呢，你不会有没有改变的环境的。为什么这个时代精神病这么多？你们很容易知道的嘛，对不对？这个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人的变化越来越多，要适应的越来越多，然后忽然间你也看到越来越多很多的情报，别人做什么，别人成功什么，哇，玩什么，你自己看到自己的时候，我很惨，我很没用，别人这么好我这么差，这些你受折磨，然后叫你的私欲多起来，私欲多起来，然后私欲多的时候爱主的心就少了，对不对？爱主的心少了，你依靠主的一定少的，然后骄傲就多起来了，然后你的精神就被折磨了。我简单来讲是这样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灵界里面，如果我们在听神的道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寻求探到以马内利，你只有被这个时代的那个风浪这样冲下去啊，你不能承受的。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不但是你要面对那个环境，你旁边的人也面对，所以你旁边的人会刺激你的，你旁边人会刺激。我跟各位说，给你们一个试验哦，如果你们不信，我们做丈夫的，今天你们回家，今天回家啊，不用讲太多，今天回家，哎，老婆啊，为什么这个地这么肮脏？你最近没有做家务啊？嗯，然后明天呢？啊，回来的时候吃饭，哎，老婆，你今天的饭为什么煮的这么差啊？再来试试看啊。不太好吃、啊、在第三天你看到你的老婆在看电视、啊、老婆你不要一直看电视，你可以督促一下孩子吗、啊、管一下孩子、啊、第四天你看他有没有精神病，第四天他的精神病就来了，就在你面前发疯，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试试看、啊、通常姐妹比较心灵比较敏感，但是我后来发现人的心灵真的收东西啊，人的心灵一天听这个，另一天听那个，也不用吵架，不用讲很多，就有一点那个意思，好像讲他做的不好，责怪他，你三天这样做下去啊，除非那个姐妹是圣灵充满啊，主啊，我时常把你摆在我的面前啊，我有无愧的良心服侍你，我已经照顾这个家，尽心尽力爱我的丈夫了、啊、但是我做的不好，今天丈夫有点埋怨，我愿意做的更好，来叫他更喜乐。哇，你不会有精神病，绝对不会，你反而成为更坚强的女人、啊、然后你的丈夫慢慢会改过来。但是你们现在问你自己，你真的能够做到那个吗？你会发现尤其这个时代，人的话冲啊，刺啊，使唤啊，是不是？你们知道的，人一点点一个意思责怪人，不能听那样的话的。我是在家有时候师母有点 complain 我的时候啊，他有点 complain 我的时候，我是真的要练习啊，什么叫以马内利啊你们知道，你们以为牧师穿着西装在这边讲道啊，我在家跟同工在一起，我一直在收你们的话，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们对我的很多很多的见解评论，这些东西我放进去，然后下个礼拜来讲到好像忘了。你们以为这么容易啊？其实不是简单的东西来的。因为当你站在这个，你是比如说你是带领家庭的，或者你带领教会的，你受到那个责怪，你如果没有祷告，以无愧的良心来面对神，你就慢慢收进，那个伤害就很深了，那个伤害。 所以我跟你弟兄姐妹讲，昨天 Mirelle 也是讲，牧师啊，就是我以前伤害过你啊，求你就是饶恕我。其实我很想站起来说，你不用跟我道歉，因为每一个人都伤害过我，我也伤害过每个人。我很想讲这句话，其实你们教会哪一个弟兄姐妹没有被牧师的讲道受伤的？除非你是，要吗你是在睡觉哦，真的，不然你就是真的很蒙恩，就是你听的时候都是知道这是上帝的爱，你不需要讲。牧师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软弱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给你们的话，你们自己要面对主，你们自己面对主，你们自己的心要改变，你们自己在那个伤害的时候呢，或者你很盼望人能够来安抚你，对不对？人能够给你这个肯定，不要，我自己要面对主。我祷告主啊，是你呼召我的，是你给我的使命的，所以我要面对你，让我的心改变了，我的心是单一的爱主的时候，你的精神病结束，绝对。你的那个精神病结束什么意思？就是你常常受控告挣扎，那些地方结束了，你自由了，感谢主，啊，连这种夫妇问题什么都没有了。我跟你们讲，就是，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主爱你们。啊，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已经差不多讲完了哈。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刚的信息都是给我们这些觉得自己的精神问题不太严重，但是的确有精神问题的，但是没有到失控不能帮助自己的，那还知道自己常常有挣扎，常常有暗示，常常失控，那这个是你能够帮助。但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跳到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太会看见的有一个地方啊，就是你问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得到精神病，你一定要从教会开始看。教会是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光，教会的讲台是多么重要的，教导圣经领受这个圣经的人，然后现在他们要到社会去生活。现在的教导我好好听一下，我打开网站 打开、哦、听一下教会现在的信息啊，都是举高人的意志的，举高的，所以有点亚米念式的。我现在不是讲加尔文 Calvinism Arminism， 但是你们知道这个亚米念式的从得救开始都是人的选择，人信上帝，所以我信了上帝拯救人性，然后从这个地方继续发展，人要做，人要热心，人能做，所以我做了，所以上帝的工作完成。这种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聪明意志的，然后不是神在我里面运行，使我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 这种比较的教导比较少了，神为的信息。我是软弱的，是神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做工，然后我跟随他的，这种教导少了。比较多的是教导是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爱神，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选择神，对不对？ 这样的教导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比较能干、啊、比较出色的、啊、或者意志力强的，这样的人在带动整个基督教的潮流。你们看这样的人，然后这个教会里面是这样的人被高举的时候呢，然后你到世界去看更不用讲了，世界你好好去看这个 Hollywood 里面的 movie 啊，这些东西啊都是讲人的意志的，人的选择。你看 Spider-Man 的时候 with greater power com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对不对？这个 Spider-Man 跟你讲这个东西。你看那个戏叫什么我忘了，那个 Disneyland MoMA 是吗？啊 Moana 的时候呢，这个 follow your inner voice， 听你的心灵的声音，你这个像不像很多现在教会牧师在教导 的信息，听你的心灵的声音，不要看你做得到做不到，你就是有一个地方你想出去，因为你的心灵告诉你去吧。哇， 然后教会也是这样，去把心灵的声音去了，去到哪里？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邪灵来，圣灵来，你不知道。所以教会呢，把真理慢慢的那个位置放下来，仁义高起来，人的感动，人的灵感多起来，对不对？所以呢，变成好像人在上帝，虽然我们口里面还会说荣耀归给主啊，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才能做到。你是给上帝安慰奖而已啊！我跟你讲，你们了解吗？现在的人很厉害，给上帝安慰奖，就是自己做、自己来、自己选择，然后自己得荣耀，最后分一点荣耀给上帝啊！你这个就是那种味道了。我现在讲的这种味道在教会界里面，然后教会外是不用讲。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跟人？我有时候我跟一些牧师，我征战的地方是什么？你们把人的意志举起来的，跟神成就一切的，神先爱我们，他拯救我们，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一切的，这个神为跟人为的区别，我讲的很多。为什么？因为当人相信自己的意志聪明的时候，他很快要得到精神病了，你们知道吗？你相信自己的意志，你的意志是只是在神的作为里面的一部分，你的意志是用来寻求神的美意，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做不好的时候，你不要挣扎那个地方，主啊，你必定有你的美意，你告诉我，对不对？这样来寻求神的，这样的人的心灵是安然居住的，感谢主。这个我就谈到那个教会的事情，不要谈太多了。我去到香港的时候再多讲 那些地方，因为现在时间不够。但是我给各位一个概念，当你们一直在领受这个世界的声音的时候啊，你们也同时在领受神的道，你们里面的交战是多少？当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判断的时候，你是以你的意志聪明，相信你的感觉判断出发，还是先问主？这个两个会断定你的精神健康不健康的状态啊。这是神祝福你们啊。最后啊，我就讲完这个地方。那现在呢，你说牧师你已经讲了，好，我们知道 大半的讲道都是要我们自己对付我们自己，但是现在我们旁边的人有一些他们的精神状况是严重到他们不能自己听到，不能祷告，不能对付自己的什么私欲，他们这些东西他们都不能，也所以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所以现在我要讲你怎么帮助你旁边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地方。如果你们的家人现在有一些很严重的精神病，或者我们怎么帮助？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后书第二章，有吗？后书第二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啊，第二十二节，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哎，这个“私欲”这个字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什么都快啊，也现在有 Google， 什么都可以上网查啊。这些东西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啊，这个私欲的倍增是很多的。这个私欲你要逃避，然后你要逃避的时候呢，你不能单单逃的，你逃到你的房间啊，私欲是在你的心里面啊，所以你需要一个环境的，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出现，什么环境？圣洁的环境。第二十三节，唯有那愚拙无学的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真经的啊。这个真经你圈起来，刚刚你圈私欲了，现在你取真经。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真经每次这些字都会用在跟精神捆锁、被捆绑有关系的。等一下你说，等一下我跟给各位看哦。然而主的仆人啊，主的仆人会遇到很多这种有精神状态或者被捆锁，有时候他们被捆锁的时候反射出来的有些是很微弱的样子，有些是很有自尊心的样子，有些是很能跟厉害跟人吵架的样子啊。 但是主的仆人不可震惊，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现在不但讲到主的仆人，如果 你家人有这样的话，你把你自己放进去，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忍耐到底，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他们有震惊的人是会抵挡你的，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各位看到吗？这个心改变，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悔改跟明白真道是一起的，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各位，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出现，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各位，魔鬼把人，我要怎样就怎样，我给他什么意念他就得什么意念，对不对？魔鬼能够这样控制一个人，就是他的情感意志已经失控了， 完全受摆布的那个光景，情感意志，完全受摆布的，就精神有时候已经失常的样子，或者不能按着正常的样子来思想，有些东西完全受摆布了，对不对？那你要知道为什么魔鬼能够这样把他任意摆布啊？为什么？我刚才说了答案是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私欲，对不对？它里面的震惊，那个控告他的灵，对不对？还有很多他的想要得不到，这个很多了。那我请问你，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人，如果他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所爱的人，不管他的问题是急性的、阶段性的还是长久性的，请问最糟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挑动他的私欲，你挑动他的震惊，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叫一个精神病人进到更严重的状态，我们是做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不对？你振作起来，对不对？你为什么最近这个样子，一动不动就这样懒散什么？他已经不能了，那你再讲他，或者你要激发他振作起来，或怎样，他的私欲是不是多起来？是不是多起来？他的震惊、受控告的心、想要得不到的心，对，会不会多起来？所以我们用错方法了。我现在讲的，你用的方法是不是叫他的私欲多起来、震惊多起来，还是叫他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你们要好好想这一点，我就给你们一个指点，这个方面。现在是讲到人被魔鬼任意捆锁，那么保罗在这里教导提摩太，很简单，他所说的就是当你面对心思情感意志被捆绑完全不能的状态，或者你旁边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那他被有一些精神的捆绑或者有一些瘾，我现在从精神讲到瘾，我最近在朱牧师专访讲到什么，毒瘾啦，赌博瘾啊，电脑中毒瘾啊，这些东西，对，这些瘾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多起来的。你如果叫他的私欲震惊多起来，他绝对不能放的。保罗的教导是一句话来说，爱了，存心忍耐，有没有？爱他，存心忍耐，这样的教导他。所以爱、温和、劝解、忍耐，这些都是你要接触帮助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最首要的。你要知道最首要的，你不是先去跟他讲一大堆道理，你讲一大堆道理的时候呢，他知道做不到，他更挣扎，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有私欲，他有一种骄傲隐藏的，但是你不是先去指出啊，你这个私欲啊，你叫不能这样做。所以比较间接，你知道其实他也是受害者，所以你要怜悯他。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精神病患者来到我们当中，或者在你的家中，或者你认识的人，你要帮助他，你们一定明白，如果你不能明白他属灵的 可怜的光景，被捆锁的光景，而对他产生怜悯，你不能帮助他的。你先要为自己祷告的地方是祷告到主啊，我明白他是无能的状态，然后现在你真的要爱忍耐，对他整个的温柔的心，这个不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啊，你一次做两次做是可以，你 get ready 已经愿意要帮助他了。感谢主，他开始得医治的，他开始从那个地方他的心会打开。我可以跟各位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好像有精神问题的那些瘾啊、毒瘾啊、电脑中毒瘾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些东西啊。最近我们比伦他快要做一个 RITT 啊，是很有趣的啊，是讲到在中国啊，有很多孩子电脑中毒，然后有一个解毒中心啊。解这个电脑中毒的中心啊，父母啊是怎样骗他们过去的？你们知道这些孩子中毒的状况是，他们在他们的房间半年没有出门了，半年没有出门，他们就吃杯杯面，就玩电脑，然后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甚至有一些malnutrition啊，瘦到不能啊，这个的状态，他们是啊。大便小便在 plastic bag 里面了，啊，就是这个纸袋放着，然后继续玩到这个地步，是这种光景。然后父母有一天才醒过来，然后骗他们到戒毒中心。他们到戒毒中心第一个月啊，他的父母要见他们，他们不要见，痛恨父母不得了。他们绝对，然后很奇妙，第一个月他们没有发现他们这样是有问题的。他们中毒到没有发现自己是有问题的。然后长话短说，你们要知道多的话，你们跟 Villon 拿那个 video 你们自己看啊。在这些孩子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是什么？那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至亲的关系都是很糟糕的，跟父母，尤其是跟父母，父母都是忙着赚钱，什么没有管他们，就给他们钱，这样给他们钱，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光景不能沟通，父母讲一点不能听。各位知道不知道这些吸毒？我曾经跟 Minon 谈过，他说他在这个戒毒中心做过，他说吸毒的人，你们不要以为都是在街头吸毒的，那吸强力胶就不读书没钱，有些 CEO 啊，有些在一个社会的，就是他们很有赚钱，很名誉，很有名誉的，他们是 ICE 啊这些东西，他们知道，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跟妻子、父母、孩子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最靠近的关系，人最需要的严重的问题，完全是很糟糕的。所以呢，他们那个自暴自弃的那个心很奇妙的，他们不能以他们的成功为喜乐，他们只有就是让自己被捆绑，放任在里面这个东西。以前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这个美军啊，就是到越南打仗，这个越南战争是一个无限期的战争来的，对不对？然后美国也打输嘛，你们知道，很多的军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越南吸毒。但是当越南战争一结束之后，他们回国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呢，他们不用上戒毒中心啊，那大多数这些吸毒的美军啊，他们全部放掉了。你感受到家人的爱，看到孩子，看到妻子， 这些东西、啊，很奇妙，对不对？上帝造人的生命真的需要爱呢。所以当一个人已经精神被捆锁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判断他，如果还可以听，他愿意要受帮助，你可以把有一些真理告诉他，但是他不能的时候呢，你一定用爱和忍耐给他。那爱、忍耐、纯心温柔这样做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一个人不能做到的，因为他的捆绑是很深，你一定要结合旁边的人的力量。所以孩子有问题呢，不要夫妇太太一个人帮助，两个人要一起帮助，两个人不会 drain 掉，对不对？有一个精神问题的弟兄姐妹来到这边，我们几个人五个人组成一组，这个今天管我的，明天管这个，后天管他，对不对？就是给他 SMS， 你一定要这样做的。所以让他在一个环境，然后圣经说什么环境？信德，对不对？ 什么环境？这里说什么？让他在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环境，什么环境？这个是当然是圣洁的环境了。圣洁的环境哪里？教会这个环境，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是非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要帮助精神病人啊，哦，看到，哎 ，brother， 我们一起去喝啤酒啊，这些万不能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给他们那种能够圣洁的光照耀他，因为他已经活在那种很肮脏的环境，看的天天进去耳朵眼睛的这些黄色笑话一大堆东西，圣洁的环境来，然后蒙恩的群体给他，最后讲完他，最后你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哪里？带到真理了，没有其他的方法。最后那个目的是要把他带到真，这个关怀，帮助他可能找工作都好，但是最后一定有焦点。那个焦点，因为那个焦点是怎样？焦点是因为你知道他的问题是被魔鬼的谎言，魔鬼任意掳去，魔鬼用什么掳去人啊？给他谎言，然后他会相信，对不对？所以他会相信他里面的意念过于旁边所有人告诉他的，对不对？他会想，甚至包括他的丈夫太太跟他讲的，我很爱你啊老公，我很爱你啊，不行，我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不爱我，对，这个了解吗？这个他会相信这个谎言过于旁边，所以给很多的爱关怀环境之后，最后还是要让他在基督里面借着真理真正的认识神，认识他自己的尊贵，回到真理里面，他有一些歪曲的地方啊，他的有些自卑啊、无能啊的那种想法，全部要改过来，借着真理改过来，认识自己，认识他的关系，对，认识他的生活、钱财是怎样，上帝为他定的，你应该怎么认识？只有一个人这样认识了神，他里面心里面产生爱神的心，从那时候起，你就看他好起来。他好起来之后呢，我跟各位说，这样的好起来，不会像残缺性的这样好。他好起来之后呢，他的整个的生命自动是会成为别的精神病人的祝福的。他是自己能够，甚至会对旁边有忧郁症的人啊，能够有怜悯，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帮助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目的是这个了，那目的。当然我们如果家人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最盼望是他们好起来啊。但是你们知道不要限制主的恩典，如果今天的信息你能够听了明白了，你自己也从你自己很阶段性或者有些偶尔性的有一些消沉感，你是得医治的话，你对旁边的人有怜悯啊，也知道怎么帮他们啊，指引路，然后甚至叫他们也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所以今天的重点，最后上帝造人什么？给人最宝贵的他的思维跟他的心，这个思维的认识神，而心里面爱他依靠他胜于一切的一切，感谢主。这样的人就是像一个大卫君王一样，他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常常安然居住。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教导我们，也使我们知道，主啊，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难处是把我们带到尽头，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主，你是掌权者，你是掌权我们，掌控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肉身的那位上帝。主，今天光照我们，也使我们知道我们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可能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对我们的问题对症下药，但是今天你的真理光照我们，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进入一个真实的变化，从为己变为为神，从得人的称赞变为要得主的称赞。主，这个变化求主借着你的真道带到我们的生命里，主，使我们的精神能够康健， 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荣耀你，能够帮助我们旁边所有的人，尤其是这个时代有精神问题的时代，求主亲自来指教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